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我们有姚倩牧师，还有乐意。姚牧师，你好。
哎，乐意好，大家好。
哎，姚倩牧师，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啊！虽然我不是卢牧师，跟你录《利未记》，我感觉很轻松，因为我是以一个聆听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出现。哇，由你来主讲，所以乐意觉得很轻松。
哎、不要客气，乐意。其实姚倩有乐意陪伴在旁边呢。我也比较稳妥，因为他要帮助我的普通话有时候讲得不好呢，他要弄清楚就是他在这里。而且不单是普通话，他圣经也蛮好啊，如果我讲得不准确的地方呢，他可能指出我。
岂敢岂敢，牧师讲得很好。那牧师啊，我们先跟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好不好？上周日我们讲到有五个记，对吧？
对，那个五记是一到七章。大家还记得吗？燔祭啊，这个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
千祭
啊，嗯，
所以就是燔、素、平安、赎罪、赎千哈，希望朋友都能记住。
对对对对，
那希望朋友呢，还记得哪一个是讲到神人团契和人跟神之间的团契呢？就是那个平安祭哈，我跟你们复习一下。好，牧师呢，你今天要讲什么呢？
今天呢，如果我们对五祭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呢，我们就进到第八到第十章这三章的经文。那么最重要。看这三章其实经文也蛮多，如果你数算了八到十章一共有八十节经文的，36+24+20节。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讲祭司的侍奉八到十章。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邀请你同读《利未记》，同来追求圣洁。
真道分解，《利未记》研读。
我们呢，这一次呢，范围是八到十章。那么，我们也从呢，先前这个五记。认识这个祭物类型为主呢，进到这个服侍的人，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这个三章的范围也蛮多，但是我们提到这个祭司的侍奉。那么刚刚因为前呢，姚谦也交代呢，八章呢是他整章呢就提到这个亚伦啊，这个神选召的大祭司，他要服神的权柄啊，这个是开宗明义了。那么往下呢，九章又都特别提到他跟儿子按耶和华的吩咐，他们要献上不同的祭啊。这个祭我们一会呢也要看这个继续。但是终归第九章呢到末后呢，最重要就是九章最后哪里呢，说到耶和华接纳他们的种种的献祭，那么做大祭司的亚伦等等呢，他们会为百姓来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了，这一章都非常重要。那么十章呢就有一些悲惨了，就是提到亚伦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不按照耶和华的吩咐献上燔火啊，所以九章就提到他们这种的缺陷呢就在耶和华面前要死亡啊。所以呢八章九章十章呢都有它的内文，因为时间关系呢，姚谦也不可能呢所有的经文都念出来，盼望听众你按照这个中心呢，你都多自己来念圣经。那么我们先来看第八章，特别大家可以翻 八章三十五节，我要特别念这一节经文呢，在整个八章里面，都是很重要。那八章三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这里说七天呢，你们呢对亚伦做祭司的说，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样啊。这个摩西呢，对亚伦跟儿子们呢，他们领受神这个祭司的职分呢，他们在献祭的过程里面呢，要守住在有七天在会幕门口不可以出去的。你说这个呢，做神的大祭司，要服从这种的连个人行动的自由呢，好像都没有。那我为什么特别先提这节经文呢？因为呢，八章呢，大家都懂得，他们献祭，他们做大祭司，神的仆人，也有特别的装束的。那这里装束呢，就是记载在呢第我看看那个经文是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那这里呢都很重要，但是这个祭司，特别这个做大祭司亚伦的装束呢，如果你研究一下，什么有内袍啊、外袍啊，衣装上有腰带啊，特别我们常常看到做祭司的穿什么以弗德啊，那么也有胸牌啊，头上有冠冕啊、金牌等等。哇，如果你数算七到九节这里列举呢，做祭司大祭司他的衣装呢，有九件那么多。那我们就没时间每一件都跟大家聊啊，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释经书呢都可以找到。最重要姚谦要点出来，所谓祭司装束有一定的要求，他在会幕里面献种种的那个秩序呢，也要有按神的先后提出来的啊，不可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连他们从人的角度，他们个人的自由，耶和华说你们不可以出门口，要待在这里了七天才可以出去。那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呢，祭司就好像今天你跟我都懂啊，就是奉献给神的人，照管神的家，就是今天的牧师，或者说你说牧师长老，真的是在神的家，往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耶和华面前要接受百姓带来的种种的祭物献上给神。姚谦念这些经文呢，也跟大家一样觉得哎呀这么繁琐不容易哦。但是服神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就是说耶和华他吩咐的，摩西就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叫亚伦跟他的儿子们，他们都要小心啊！如果你们不按耶和华吩咐，在会幕门口，刚刚我们念三十五节，昼夜看守七天呢，哇，你们可能就会担罪而死。我们有时候不懂得为什么耶和华这么严格，但是如果你看圣经的历史呢，就要如此。那我没有从利未记跟大家谈到新约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念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教会开始的时候，大家没有忘记第五章哪里提到那对夫妇啊，使徒们呢，他们死在使徒的脚前呢，因为他们那个奉献给教会那个呢，他们都不诚实。我们念那些经文也觉得哎，为什么神那么严格啊，不同时代重要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呢，好像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亚伦，他们出埃及往后呢，一个新的生活呢，我们就发觉神呢特别严格。早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呢，那对夫妇啊，他们也要死在使徒的脚前呢，也一样。那我不要太过分来这样的表达，但是我们今天谈到服神权柄，其实神还是同一的神， 它没有跟以前旧约跟新约完全不同的，它是一同一个的神啊。我们在八章里面研究亚伦的衣装啊，当然细微的地方你说，哎呀，什么胸牌啊，那个以弗德那些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慢慢大家可以研究。但是整个装束，祭司他们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呢，都是利未记里面重重复复呢都是这样 来提出来的。好，我们呢刚刚是第八章服神的权柄呢，大祭司他这样的铺排。那么进到第九章呢，这一章二十四节经文，刚刚姚谦念最后两节呢，那个是摩西亚伦呢献完祭呢出来的时候呢，圣经记载呢就对百姓来祝福，那么借着有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等等。那么二十四节就更重要了，说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那这个场面是很快乐的，因为整个九章就是亚伦跟儿子们呢，他们按耶和华的吩咐来献祭，而且也招百姓众民进前来，都把他们带来给耶和华的礼物都献上。所以结尾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火从耶和华出来，就表示神全然的悦纳他们所献。那这里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姚谦说，如果你特别小心念第八节到第二十节，那里的就记载整个献祭的过程里面，我们上回说献上那个五个祭物呢，你看这里呢，这一次是正式的来在耶和华面前献上。你要留意他的那个秩序是这样的，先在坛上献上这个赎罪祭啊，八节哪里亚伦就进坛前啊，宰了为自己说赎罪祭的牛犊等等。那么进来呢，就第十二节亚伦宰了燔祭牲啊，那个呢就燔祭啊。为什么先来赎罪祭才来燔祭？然后呢你看到往后呢那个十六节也是奉上百姓这个赎罪祭燔祭，接着的是平安祭。那么如果你没有忘记上回我们说这五祭那个特别的目的都不一样了啊，先献上赎罪祭，那个赎罪祭是洁净祭，就是在神面前要他同在，要先有这种的洁净。那么燔祭是表示会众祭司也好民众也好，他们的心在神面前全心全意嘛，燔祭，然后才来这个赎祭。赎祭呢就是植物之祭，不是动物之祭，但是这个赎祭呢也是表示一个感恩纪念神的盟约等等。最后呢是平安祭，那么平安祭就是一种呢在神面前蒙他的悦纳，神纪念他的盟约，百姓也有平安。我特别提到这个继续呢，是连祭司他替百姓来献上这不同的祭呢，他都有这种规矩，不会乱的，不会这个先那个后，没有讲究啊。所以呢这个呢就神就在这里呢说他悦纳他们，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他们所献上的燔祭等等。那这个显出神的荣耀呢，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服事里面呢，你看是不是重要呢？那这个是重要的，一方面要按神的吩咐，他的话语他的说话我们依从，另外我们也说对神来说呢，你丁点儿也不可以从祭司这种的献上百姓的跟从呢有失误。我们一会呢就看到进到十章那个很重大的失误呢，在神的面前就不行的。所以呢大家盼望啊，这几章提到这个祭司的服事呢，虽然我们不可以什么都跟你们聊完全提出来， 但是这些重点呢，提醒我们今天的服事是非常重要的。
神殿充满赞美，我心
就来到我可以出声的时间了，就跟雅牧师来
多说话。
我说很少就可以了。那我就复述一下哈，刚才牧师讲了两大点，你能听出来吗？给你三秒考虑一下，一二三。对了，就是两大点，一点就是服神权柄哈，这是八章的内容。第九章就讲到享神荣耀，服神权柄，享神荣耀。哇，但是当乐意一边听牧师在讲呢，我就想起哈，这两章经文都告诉我们，神有他的次序，要我们按他的次序去办事的，神是圣洁的，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因此对服侍他人非常严格。那牧师，你我都是全时间服侍神的人，这么读来利未记会不会感到有点恐惧战惊啊？
有啊，真的，
我也有啊。
可幸是我们不是在旧约的年代，
嗯，
要不然呢可能死在耶和华面前那个可能是我。
我肯定比你早死。
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新约，如果我们明白新约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荣耀的大祭司，在他身上他的献祭等等呢，其实已经改过来。但是旧约的提醒，特别我们今天念利未记呢，就是学习神他是一个蛮有威严的神，其实神的圣洁跟他的那个慈爱没有冲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慈爱那种的领受，就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好，没有所谓，但是圣洁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分别出来嘛，这个分别也包括他的威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服侍的人生应当有见证的，
应该是在神面前有一点的恐惧战惊的。
盼望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啊，神的权柄，我们服侍主的人有时候真的会惊恐，但是这种惊恐也是表示我们敬畏神。利未记的这个总体的教训就是，如果我们你跟我认识神的圣洁呢，我们就不会这么随便，这么不严谨，真的要想到神他怎么想。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到第十章了，但第十章的就比较简单，因为他开始就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呢，他们不按照耶和华的圣火，按照自己的凡火，就是人自己弄，不是按神的那种的点燃呢，那么不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的嘛，第十章一节。那么第二节这个悲剧就出现了，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了，把他们烧灭。这个悲剧这一章就以这种说话来开始。那么当然我们说亚伦这个做父亲就很忧伤，但是连忧伤呢，摩西也说你不可以啊。第六节摩西对他们说，对亚伦跟他剩下另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不可以逢头善法等等，就是好像说 连悲哀都不让他们来表达，只是会众要想到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又哀哭。哇，我们念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耶和华很过分啊，但是这个就是管教啊，这个就是管教的本意了。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十章要记得你的金句呢， 就是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那这里呢，又要这么严厉，就是人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又要没有说你可以普通的火来献上，你自己拿到亚比户这样做呢，结果招致自己的死亡。那么这种分别出来就是圣洁的本意了。如果有人问你圣洁的什么意思，耶和华分别出来归他。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呢，有时候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分别出来归神的。这个管教这么严厉，就是要我们懂得分别为圣。这段经文呢，一二节就是这两个拿达亚比户的罪，三到十一节这一章呢，就是亚伦这个父亲的哀伤。那么往后呢，亚伦他也懂得，本来他说作为祭司他要照耶和华的吩咐祭赎献祭，而且也要照耶和华吩咐呢，那些献上做祭物的做食物的他要立刻吃呢，他也没有吃。所以这一章幕后呢，你都晓得，哎，第十六节哪里摩西看见好像亚伦呢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进行做祭司献祭，往后呢他要守耶和华的规矩。那么亚伦就表达，哎呀，今天在哀伤的日子，如果我们祭赎这样的来吃，是不是耶和华他看为美事的呢？第十九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呢就交代啊，神呢他不是不顾念我们人这种的哀情的啊。虽然我们有时候人懂得调试一下，我们也不用怕啊。这个就是我念这个第十章呢，接受神的管教里面呢，不单是犯罪的人受到他当有的刑罚，留下的人也要在神的面前有这种的反省跟祭赎服事的智慧啊，这个就是第十章给我们的。就是总体来说呢，做祭司呢，我们看见利未记里面呢，他们要接受神的管教，要学习分辨圣洁跟不洁净的。那么还有呢，这种呢祭司不要忘记，他们呢有教导百姓遵守神律法的责任。这个就是第十一节。第十节呢，十章就是分别为圣啦。第十一节做服事的祭司呢，他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呢，做传道同工，我们的责任是继续做教导。
祭司侍奉神必须顺服神权柄，才能显神荣耀。亚伦儿子献上燔火被神惩罚，愿我们引以为戒。真道分解，和你一起研读利未记。
哇，牧师刚才听你的教导呢，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神的体恤。本来他们应该吃那个祭物，祭司嘛，但是他们不吃，摩西就生气，也怕他们再被神惩罚。然后那个亚伦就讲了，亚伦对摩西说，我今天遇见这样的灾啊，就是没了儿子，两个儿子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吗？就是看到亚伦也是很真诚，他丧失了儿子吃不下，而摩西也觉得这话为美，而且神也没降罚，就让我们看到神非常温情的一面，我印象很深刻。虽然这里展现是耶和华的那种威严，但是威严当中神还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神啊。
所以我音乐前也说，哎，这个念到这里呢，我们也不要觉得，哎呀，神他全然的威严没有顾念到我们人的哀伤。虽然他已经吩咐摩西，哎呀，亚伦啊，你不可以因着儿子离开死掉呢，你就哭哭哭哭哭，不要你们这样啊。但是亚伦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哪里有心情在 按这个
这个祭礼的那个仪式去吃，
对，按祭礼的仪式来进行呢。本来如果耶和华你不按照他的那个规矩呢，
击杀
也可能死掉，但是利未记节里记载耶和华没有这样做，就表示我们的神也是体恤我们人的爱情的神。
我觉得他也明白我们的动机哈，亚伦的动机可能也是比较单纯和真诚。那牧师，我就想留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哈，我们有没有就是试过盼望灵命成长，却不愿意放弃某种罪哈？结果神有没有管教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不听神的吩咐，擅自去献燔火。那么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这种明知故犯，就是公然跟神对抗？牧师，我就不敢问你有没有这样，我就说。
我呢，这个人呢很矛盾。一方面呢，我多次说，哎，我是很暴躁的人，很容易发脾气，但是碰上如果跟人冲突，同工有时候对不住我啊，可以这样说，我都常常都算了。原谅他的，所以这种矛盾我也自己解释不来。
怎么矛盾呢？你已经饶恕他了，就是没有发脾气了。
没有发脾气，我的意思说我，但是我的性情按理呢是发怒的。
心里还是发怒，但是没有发出来。
不会发，让他过去。
哦，
如果他亏缺我，我觉得是神他记账了，不是我。
哦，
但是我觉得这种呢，可能也是神他的性情。耶和华神如果好像利未记，哇，他应当是发怒的，你们不按照我的吩咐来做。但是有时候神也没有这样，他好像自我来约束。在新约主耶稣基督，我们主来这个世界上，腓立比书更说他虚己，他放下他自己，
以至于死，还死在十字架上。
对对对，
那这种怜悯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就留给听众朋友来思考啊，哪种罪你是不愿意放弃，虽然你渴望在神面前去成长。那今天非常谢谢杨牧师的教导，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分解真道，一起研读利未记。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再见，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